这个月是第三个梯次，那么第三个梯次是指说灵命历程的第三个梯次。那灵命历程就是讲的基督成长的过程，你如果要把它翻成英文，可以翻成 Pilgrim Progress， 可以的。因为真正圣经里面 Pilgrim Progress 严格说来不是本人约翰写的，真正的 Pilgrim Progress 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基督生命是怎么成长的。那我们第一个祭祀呢，是讲到大概，就是讲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基督生命怎么成长有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梯次呢，我们就讲就讲这个奥秘派的故事，就是圣经里面教会里是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他们有追求，他们留下了一些教宗，他们也告诉我们一些他们所经过的，所以这些能成为我们的资产，成为我们的丰富。那不过呢，这些的东西有宝贝像金子一样，有的东西因为不是圣经的东西像沙子一样，所以我们应该会选择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个梯次，第三个梯次的意思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明白告诉我们基督这个生命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月我们就集中在创世纪，因为的确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那条路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创世纪第一章有七天，然后呢你从第二章以后你就发现有七个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七天和七个人物呢？最重要一把钥匙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我们的心，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知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当保罗用那段圣经，他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所以忽然间这一段圣经通通亮过来，然后我们才明白说地变成空虚，或者就人堕落以后的情形。那么但是呢，神没有放弃保罗，神的灵仍旧运行在他的水面上，借着斯蒂凡在他身上做工，然后在大马色路上他果然看见福音的光，福音的光照亮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保罗就蒙恩得救了。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人乃是新的创造。所以现在就知道说创世纪所讲的是旧的创造，但事实上它背后给我们看一幅图画是新的创造。所以借着旧的创造可以解释保罗的经历。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就晓得说，那么这段圣经很明显的是指着保罗的经历，也指着我们的经历来说。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仔细再把创世纪读一下，那就更清楚了。那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一天是怎么开始，是有晚上有早晨，但是不止第一天，有第二天。所以基督徒呢不光有第一天有第二天，但是每一天都是从晚上开始的，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晚上是死所代表的，早晨是复活所代表的。所以无论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或者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你看见都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死的是我们，复活乃是基督。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那不光这样，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讲了信心的应许，很稀奇。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的话，里面没有提到亚，没有提到亚当，因为亚当是属于旧造。所以那里讲了七个人物的时候，先是提到亚伯，然后提到挪亚，不是亚伯，然后提到以诺，然后挪亚，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所以如果你把它和这里面的前面七天来对照的话，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呢，七天乃是七个人物的序，大概把这个七个人物他整个的一生大概提纲挈领的提起一下。 那么真正要明白这七个人物，是需要整本的创世纪去明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说，不光创世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生命成长的过程，整个的创世纪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宝贵的，创世纪不光是个历史，创世纪不光是一告诉我们一些史实，创世纪不光告诉我们一些旧的创造的故事，创世纪也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成长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次追求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三不够用，我们才这个礼拜六我们特地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个礼拜六呢，就是早晨跟晚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大概你们手里都有那个月历，那么记得这个礼拜六我们早晨从几点开始忘记了？
八点半
开始。晚上是几点？
7点半。
晚上是7点半开始，所以是两段的时间。那么我们呢，希望能够加这两堂，那么然后我们希望这一个月我们能够把在创世纪里面到底主给我们那条很明显的那条路，那个整个灵命的历程，但我们能够稍微蜻蜓点水似的能够看得清楚。那么很明显这些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好，那么当我们读这个七天的时候，你很自然地注意到它是分成两段的，3天是一组，4天是另外一组。比方说第一天，谁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第四天呢，谁说天上要有光体。所以你看第一天跟第四天是相对的，所以这证明说很可能这里有个循环。那么你自己要仔细去读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读出那个两个循环来。那么你如果比较第一组的3天跟第二组的3天，那我们暂时把第7天放在一边，那么你如果仔细一对照的话，那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面很明显的第一天跟第四天相对，然后第二天跟第五天相对，第三天跟第六天相对。那么如果你把它的事实好好读出来以后，那么我想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第一天谁说要有光就有光，第四天谁说光天上要有光体。所以现在你看光具体化了，而这个光呢是来自天上的，它有一个属天的地位，它所以发光，因为它有一个属天的地位。然后呢，根据这个光在地上，就现在我们就能够做记号，就能够定节令，就能够有日子，也能够定年岁。本来一切都是模糊的，现在一切就变成清晰可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基督徒的路不光是要有光，这是我们当初该经历的，但是慢慢你看这个光要具体化了。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个第四天比第一天要进步的，所以从这里你能看出两个循环来。那么到第二天呢，你看见圣经，你看第一天你特别注意到是光和暗分开，第二天呢是这个上和下分开，这个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所以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是要叫水和地分开，所以圣经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就都露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特别当你读前3天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工作是分开的工作。我再说，第一是叫暗和，就是叫光和暗分开，第二是上和下分开，然后第三天是水和陆地分开。所以这个是前3天的特点，这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的。那么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就把光和暗分开，所以有晚上有早晨。那么第二天呢，你知道慢慢慢慢这个审判的地球，那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整个地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表示它全部被海洋包围了。那么因为经过审判的缘故，所以那个 高热的那个地球慢慢慢就冷却，冷却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这个这个水，这个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就分开了，水因为这个缘故呢，太阳的光就能够透过地球。本来呢，对于地球来讲，虽然太阳的光已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创造好了，但这个光呢，因着整个地球被海洋包围的缘故，所以是渊面黑暗，这个光呢没有办法渗透进去。但到第二天，你看见那个慢慢慢慢的空气，这个珠水之间就有了空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水以上的空气，就是水蒸气，然后呢有下面的水。那么到第三天，你看到第三天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到第4天，我们的解析度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就非常非常的强。所以那个两个光呢，神说，这个圣经说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在希伯来原文是使它进功用。在这个以前呢，两个大光没有功用，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地球被海洋包围了，所以光在，但是呢不能够透到整个的地球，不能照满整个的地球。所以乃是等到慢慢慢慢到第4天以后，你看见一切就变得非常清晰，好像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只看见光和暗，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慢慢慢他看见母亲的脸。你要看见母亲的脸，可见的解析度，现在他眼睛的解析度越来越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呢，就是第4天的情形。所以有的人就问说，这个太阳好像是第4天，那么树木是在这个青草是在第3天，那么好了，没有光合作用，怎么这些树能够生长呢？其实不是，太阳不是第4天才造的，不是，太阳是在第1章第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已经创造好了，后来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个光不能渗透到地球上来，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对地球来说的。慢慢慢慢的，地球就开始有了光了，意思就是说它的温度慢慢的下降，那么然后呢慢慢的水蒸气往上走，那么到了第2天就自然上跟下分开了，然后最后第3天呢，你叫水，本来是水包围了整个的地球，现在地呢就露出来，那么旱地一露出来，生命就可以开始成长。所以先是青草，然后呢是菜蔬，最后呢是结果子的树，而且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生命不光是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要什么？要充满整个的大地。那当大地被水包围的时候，生命不能生长。那现在呢，你看见生命可以成长，先是青草，然后菜蔬，然后再树，所以这个生命是从比较低等的生命慢慢慢慢进到高等的生命。就在植物里面，最轻最简单的是青草，然后呢是结种子的菜蔬，然后是结果子的树木。所以你看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讲到生命的时候它有个成长的过程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光要跟暗分开，为什么上要跟下分开，为什么水跟旱地要分开，那么目的就是叫生命能够成长。不过这里的生命是很简单的生命，这里的生命像植物一样的生命，所以这种的生命在圣经里面代表生命的原则，这个原则性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树木，就是树木和青草这些所代表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从第1天到第2天到第3天，你看为什么要有光呢？光是为着生命的。那为什么上下要分开呢？那上下分开也是为着生命。然后水代表死亡，因为你看见是审判的，神审判的水包围了整个的地球，所以当然等到水退去的时候，死亡退去的时候，你看那个复活的境地就显出来了。所以那个地乃是经过，是从死亡里面经过的，所它所代表。